谢谢郭弟兄的介绍。非常高兴来到天成教会，来到众圣徒和弟兄姐妹中间，一起来学习，来分享神的话语。当我接到金海弟兄的邀请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恐惧战惊。尽管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我有很多次机会分享信息。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信息是在我刚刚信主两年的时候，就有教会请我去。那时候现在想起来叫做无知者无畏。那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也在大陆的各地在服侍。我在上海有我们的教会，在青岛还有别的一些城市，我有分享信息。坦率来说，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有点后怕。感谢主，去年神把我们整个的家庭带到我们中间来，所以今天我太太也来到我们当中。黄先生，你要不要起来跟你神把我们一家带到这里来，有机会我再详细分享我们的见证给大家。在志雄弟兄、金海弟兄的面前耳濡目染，在基督学房学习，使我稍稍的摸着一点什么叫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愿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继续的得见证。那尤其是今天来分享这段圣经我曾经跟志雄弟兄交通过因为金海弟兄跟我说今年可能有四次请你来，那我说好，那我就来分享这个提摩太后书，因为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四章。那我跟志雄弟兄讨论的时候，他说不妥，然后他自己就主动的把提摩太后书跟我分了很多段，一共有十段，他说你今年讲不完，明年再讲。那而且我把我的这个提纲也给他看请他过目得到他的认可和赞许。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提摩太后书的这一段经文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先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个屏幕不能拉下来吗？可不可以拉下来？因为我看不见，下面没有它只能到这边。OK， 那好，没关系。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这段经文：奉神旨意，照着耶稣基督里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在先在我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基尼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心守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永生神面前来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因为这圣经就是永生的道。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灵。主，今天早上求你跟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蒙造就。主，求你跟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亲自明白你的话，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侍奉按着生命的应许。一讲到侍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少数人的事情，其实按照圣经里面的真理的启示，侍奉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尤其在我们的新约时代，侍奉乃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是耶稣颁布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是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你们在新约时代不是少数人，这个你们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这边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旧约时代，祭司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利未人，只有少一部分人可以成为荣耀的神的祭司。但在新约时代，神把这一个使命，把这一个托付，把这一个职责，把这个荣耀的职分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哥罗西书那边也讲到，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侍奉是侍奉的主基督，这个侍奉也是讲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讲一个特殊的阶层，不是教会的牧师，不是教会的长老，不仅仅是教会的同工。所以今天我们讲侍奉，我们是讲每一个人的侍奉。因此在这本书里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本书里面，他给提摩太写的，这实际上是一封遗言呢，这是保罗最后的一卷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快要离世之前写的最后的一本书，也就是说保罗的遗言。这不仅仅是写给提摩太的，也是给写给普天下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这里面心里面一切给提摩太的激励劝勉，一切给提摩太的提醒和教导，都是给我们众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侍奉神，绝对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个侍奉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关于提摩太后书有一些必须要了解的一些背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保罗那个时候的心境。保罗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们需要了解背景，以后我们会了解得更透彻一点。保罗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时代，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皇帝叫做尼禄皇帝，这个皇帝呢是在主后的54年开始做皇帝的，一直做到主后的68年。那68年的时候他就自杀而死啊。但是在主后64年的时候，他曾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雄心勃勃的皇帝，他想把罗马城重新建一遍啊。他对建筑很有兴趣，他想造一个新罗马。但是呢因为旧城又不能够随便拆掉，因此呢他就放了一把火把罗马旧城给烧了。但是这个案子，这个他总要转嫁一个责任人，他不能说我放火把罗马城给烧掉了，因此呢他就把这个责任呢转交给基督徒，说是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放了这把火把罗马城烧了。 因此呢，罗马皇帝尼禄这个时候就开始逼迫这些基督徒，借以此借口来逼迫基督徒。那个时候很多的基督徒都被捕，很多的基督徒都被迫害致死，其中两个最厉害的迫害就是这幅图画所描写的，就是斗兽场，把人拉出来，你是基督徒吗？是，就把你放到斗兽场里面，然后跟这些狮子们啊玩一玩。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啊，在众目睽睽，在几万人的眼前面前啊，这些弟兄们就在啊这个狮子口上口里面殉道。那另外一个迫害基督徒还很重要的一个啊手段，他就是在他的王宫里面，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这有一些基督徒被挂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把他们抹上啊一些油，把他们当灯点，把这样活活的烧死。这是那时候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正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背景。保罗这个时候已经被捕，被关在啊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个时候，亚细亚的欧洲的这个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都受迫害。那提摩太这个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软弱，所以保罗就写了这最后的一封信给提摩太，来勉励他。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就提到奉神旨意。奉神旨意，这个不是保罗的一个口头禅呢、我们讲话都有很多口头禅，但是并不是说保罗写信也有口头禅的。没错，奉神旨意这个说法，在保罗至少五卷书信里面都是这么写的，而且直接是这样写的，还有其他一些书也间接也是这样的意思。在哥伦多前书、后书，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在提摩太后书，都是一开头就说奉神旨意。那么什么叫做奉神旨意呢？奉神旨意，如果按照字面的解释来说，那原文的意思来说，是借着神的旨意，或者说是因着神的旨意，或者说是按着神的旨意。在这里讲到奉神旨意，那很显然那就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了，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不管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懂得我们是奉神旨意在做事情。另外保罗说，我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什么是使徒呢？在现在我们的眼光来看，使徒好像是一个职分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职分因为使徒是最开始一批受神差遣去传福音的人。但是实际上的原意就其实就是奉差遣的仆人，使徒被差遣的仆人。保罗说，我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不是按照我的心意，不是按照别人的心意，也不是按照什么别的，乃是奉神的旨意。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完全的明白，他的职分是出于神的，不是自取的。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事情，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不对的保罗很清楚知道，他的职分是出于神的，不是自取的，也不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而是有很多的印证的你知道保罗自己被提到三重天自己这个在神那边领受了很特别的启示等等，很多方面可以印证保罗确确实实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使徒。保罗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特别的提这个奉神的旨意呢？那奉神的旨意，神就负我们的全责。 那保罗现在是一个什么光景呢？现在是坐监，在监狱里面，他即将面临的寻道，知道这一卷书信写的是在大约是主后66年到67年之间，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日期，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的寻道是在主后的67年，也就是说这卷书写完了以后不久，保罗就寻道，被砍头了。保罗在这里要特别传递给提摩太一个信息，即使我殉道了，这也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他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有信心。职分没有是出于私意的，做使徒是如此，今天在我们的世上的生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刚才讲到生活其实本身就是侍奉，我们今天是讲侍奉神，不仅仅是讲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圣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生活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个侍奉的心态。有一年我曾经在到青岛去山里面去买茶叶我以前在我到美国之前在青岛工作，家在上海碰到一个弟兄，他的茶叶是一个基督徒弟兄，所以我非常相信他，因为他说他的茶叶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你知道在国内买茶叶这是很难避免没有农药的所以呢通常都不太敢喝茶，因为怕里面有农药。那这位弟兄呢，我曾经喝过他的茶，确实味道很不错那我就去山里面买茶叶，这个弟兄呢非常的可爱，我一下车呢他就一把抱住我，他说感谢耶稣。我说是啊，我说我们以前根本都不认识，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我怎么会相信你呢？然后呢就请我吃饭然后买茶叶，他就在聊天过程当中呢他就跟我们讲他服侍神，他们家是几代的基督徒他现在也在教会里面做长老执事，他就讲服侍，他一边跟我讲一边就是我现在正在抹桌子就是服侍，他在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他种茶叶兢兢业业的种茶叶，他服侍他的家庭兢兢业业的服侍他的家庭，这就是服侍。说的其实非常的对，我们的职分我们可能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承担各样的职分，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应该抱着一个服侍的心态去做。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我们服侍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先生，这都是服侍，都是坐在神的面前。生活侍奉必须按照主人那神的旨意去做，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大家知道用人的方法，我们人通常都是急性子像我就是很急性子的，恨不得这个事情赶紧干好，现在就干。尤其是以前我在国内是承担一个公司的总经理的职分，那公司里面都是要讲求效率，讲求快，所以我们有一个短平快的一个一样的一个思想，恨不得所有的项目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我们看重这些事能不能够做好。但是在神的眼光，在神的方法，他不是注重快，他神的方法他是要注重我们这个人，他的所注重的是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不可以被真实的建造。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家庭里面服侍，其实每一件事情神都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操练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儿子长成的身量，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心意有一年我去，就去年了，我去柏林，柏林的牧师呢是从我们这洛哥教会去的，他就跟我讲一个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的 Amen， 就是讲我们做事情我们从来不单打独斗的，我们是打群架的， 这个讲得很形象啊。神不喜悦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而很多事情啊，我们好像我们自己干比较快一点啊，我这个很熟悉啊，很老练，这个事情哗啦哗啦就做完了。但是神不是这样想的，神希望我们一起来合作，神希望我们众肢体之间一起来配搭，来完成他的工作。在这个配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互相的磨练，互相的磨合，以至于我们互相的建造，可以长成儿子的身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喜悦我们打群架，不喜悦我们单打独斗啊。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啊。前段时间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就养育小孩啊，就像是拉着蜗牛在散步。大家拉个蜗牛散步吗？拉着个蜗牛散步会不会很过瘾呢？我想的是一件极其烦闷的事情。那个蜗牛跑得多慢，那我们跑得多快。但是呢，养育小孩就是拉着蜗牛在散步，你不能快，不能急。那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啊，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女儿呢现在是13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哇，我们两个，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真是现在是苦啊，这个蜗牛拉着是真够累的。每天就是在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磨合。我想这是神的心意，神借着这样的事情让他成长，也让我们的生命也得建造。人的方法，人的想法和神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慢慢的我们要多多的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用神的方法去做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神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所以在加拉太书2:20这边说，我看不见那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做起来容易不容易啊？容易吗？没说话的估计都很觉得很容易，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心里想，真是苦啊，真是像保罗所发出的那个感叹，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很多时候你立志以行善，可是由不得你啊，那行出来的就是不讨神喜悦。我们说如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可是我们活出来的不像个小基督的样子，我们活出来的还是蛮有血气，蛮有人的味道在里面，说的话也是带着很多的苦毒，带着很多的偏见，带着很多的论断。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把这段话常常的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侍奉，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求神真的帮助我们，不是出于私意，乃是要怎么样，奉神的旨意。阿们。保罗说，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的应许，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一个说法就只在这里说的，没有在别的地方说。在别的所有的书信里面，保罗一共写了13卷书信，对吧？那所有的新书里面都没这么说，唯独只有这一卷书信里面才这样说。那可以想见，保罗一定是想特别的表达一个心意在里面，他特别要说他的服事，他的职分是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这个非常重要。 保罗当前的处境是在关在监狱里面，一个即将面临处决，一个即将面临殉道的人，他现在在这里大谈生命的应许。弟兄姐妹，你觉得假如我们如果在那个光景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生命的应许，我马上就要没命了，还有生命的应许吗？这里面的核心关键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原来保罗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他所顾念的乃是所不见的。保罗在这边是告诉提摩太说，他是靠着耶稣基督里得着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靠着耶稣基督得着的，不是靠着自己，甚而不是靠着自己好爱主。我第一次跟志雄弟兄见面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不久之前呢，在去年2013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在国内在桂林，我就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爱主了，越爱主越好，因为圣经里面说，这是第一条带，这是第一条诫命嘛，要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嘛。我说了这爱主啊，我觉得这个回答肯定没问题啊，100%正确。结果没想到志雄弟兄跟我说，不是，最重要的是要合神的心意，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爱主不能救我们，我们爱主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我们得着生命的应许，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成全了，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成就了，故而我们就十分的有把握，故而这是十分可信的，这个生命的应许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我们这个生命也是永远的活着的一个生命的应许。我们不仅仅只要爱主，我们更应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应该明白神，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是他所成就的，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多么多么爱主，这都很重要，但是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应许了，已经成就了。那有了这个应许，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慢慢的看破今生，看到永生。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有一件事情很难，就是看破红尘啊，大家有没有看破红尘呢？我这次来美国，我在国内本来是海信集团的这个资深科学家分公司的总经理，而且企划部的部长，这是很一个很蛮高的职位，薪水也很不错，突然不干了，突然说要回家陪女儿长大，突然说要去美国读神学，突然说什么要预备服侍神。很多人就说同学有一次跟我这个一起吃饭，这个跟我送行的时候，估计简博士是看破红尘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看破红尘呢？坦率地说，我们还真的要看破红尘，因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眼光。当我们能够明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过今生，看到永生，也就是说看破红尘。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 他说必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里是几乎快要结尾了。在结尾的时候，保罗是怎么说的？他说必主必要救我进他的天国。他是这么的有信心，他是这么的笃信，他是好像看见了，从他的属灵的眼光里面看见了永远的国一样。真的是像他所写的，如今我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愿主也赐给我们这样的眼光。第三节，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里保罗说到他的侍奉是用清洁的良心，从清洁的良心，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是说我接续祖先，他的祖先是谁啊？他的祖先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然后另外一个他意思是说他是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我们看见这两个稍稍有一点矛盾，稍稍有点矛盾。我们看看啊，他的祖先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的祖先所侍奉的神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没错。这里他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所侍奉的是他祖先所侍奉的神，也就是说，他所侍奉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以撒的神，就是雅各的神。但是他们的祖先们是怎么侍奉神的呢？他们的祖先们，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祖先们都是干着律法来侍奉神的，在律法的里面，在仪文的里面，换句话说是在外面侍奉神。什么叫做在律法里面，在仪文里面来服侍神？那我这次刚刚春节我跟我全家一起回去过春节，尽一点人伦孝道。因为我们已经出来七八个月了，回去陪着父母亲尤其是我太太的外婆已经九十几岁了，所以我们就回去陪他们过个年。那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的礼节，有很多的仪文初一早上要干这个不能干那个说话要注意不能说一些不吉利的话三十晚上要干什么，十五要干什么，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你要问他这些疑问是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说我们老一辈的人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在外面在服侍，这就是所谓在立法里面，在疑问里面没有那个精神的实质。保罗说我是接续祖先在服侍，但是我不是用祖先的方法在服侍，我是用清洁的良心在侍奉。什么叫良心呢？良心，现在你要在大陆你跟人说良心，你这个没良心的。他说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呢？说良心现在好像在大陆好像是按斤在称的一样的。良心好像听起来很玄妙，很玄妙。良心是什么呢？在原文里面就是人对任何的事的一种自觉，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一种自觉，道德良知，这叫做我们的良心。那良心靠不靠得住靠不靠得住？我们良心靠不靠得住？我们生来的良心就是大大的好吗？不一定哦。现在很多的良心都坏了所以我们也没有清洁的空气，也没有清洁的水，也没有没有毒的食物。良心要经过炼净，所以在希伯来书这边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 无私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在原文里面就是讲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要被洗净才行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良心啊，我们就叫没良心了。我们当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了以后，我们才真正能够有真正的有良心啊。所以我们良心要被炼净才行的。我们侍奉神不是靠着律法，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提摩太说，他侍奉神不是靠着律法，也不是靠着仪文，而是用清洁的良心，换另外一句话说，是用心灵和诚实。这是耶稣的话，用他的心灵和诚实，不是在外面的，已经进入到里面去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往下看，祖先们是在律法里面，在仪文里面，因为祖先们以为那里有永生。那些我们的国人们过春节的时候干这个不干那个，按照那些仪文，按照那些啊祖宗的遗传来做事情，他们这样就可以得着他们的神的喜悦，可以得到他们祖宗的喜悦。因为中国人很多人是拜祖宗的，他们以为那里面可以得着生命。但是什么叫律法，什么叫仪文？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和仪文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这边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在希伯来书的一章这边也有说到说，他是那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律法不是本物的真相，谁是本物的真相呢？就是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今那个真实的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律法是叫我们更认识神，教导我们神的性情，教导我们神所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律法，可以透过这个神的性情，可以摸着一点神。但是今天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已经来到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停留在律法里面，不能再停留在仪文里面。我们要用我们里面的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他，因为耶稣说，你们拜神的当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不再是在外面了，我们在里面来服侍神，来直接的来面对神。那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一点功课。保罗是接续祖先在服侍神，但是他已经超越了他的祖先，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启示，他不再是在按照祖先的遗传，按照祖宗的遗传来服侍人，服侍神，也不是在按照惯例来服侍。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做很多的决定，我们是凭什么来做决定？我们是按照惯例吗？甚至于我们有时候是迫于教会当前的现状的一些压力，我们来做一些决定。这次从中国到美国来啊，我曾经常很多机会跟志雄弟兄在一起。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在上海教会的一些情形。啊，那个教会尽管啊建立了有十来年了，但是我们啊很多的地方都不合圣经。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啊，教会的组织如果不按照圣经的启示，就会为人的罪留下很多伸展的空间。哎呀，当时我听了这话实在是非常的阿们。圣经里面的话就是生命，如果我们尤其是像在教会的组织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情上面， 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圣经来做，就一定会为人的罪留下许多的生长的空间。所以我们上海教会的也没有财务制度，也没有这个也不是用长老智慧等等，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好像不像一个很成熟的，好像还是处在婴儿的状态之下。不过感谢主，神对那个教会有特别的恩典过去这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春节回去我们也跟我们的弟兄聊了很久感谢神，神都有特别大的心意，神亲自在带领这个教会一步步的在往前走，非常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勇于突破一些传统，不是为了突破传统而突破传统，而只是把那些可能留下的一些给人的罪留下的生长的空间要勇于把它拿掉，按照圣经来去生活去服事。下面我们再分享第二节，第二节这边说，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从第二节开始到后面的这几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美的画面。一幅什么样的非常美的画面呢？一个生命传承的画面，非常美。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样的画面也就在我们的当中，也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会是何其的善，何其的美。我们看见一个师父保罗，我们看见一个儿子，他所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在圣经里面，保罗写给这些个人的书信里面，写给提摩太，写给提多，写给腓利门，这些个人的书信里面，他都是亲切的称这些受信人和他所爱的这些人为他的儿子。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这边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哇，他特别强调那是他真儿子。我们说真儿子，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哦，是亲生的stepfather 不叫亲儿子，真儿子，对不对？但是保罗这边说是我真儿子，那肯定不是假儿子。可见属肉体的儿子还不如属灵的儿子，属灵的儿子更真实。我想慢慢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慢慢的体会这一点慢慢体会这一点。在提多书一章四节这边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你看 他叫提多也是做我的真儿子。在腓利门书一章十节里面说，就是为我在困守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称阿尼西姆也是他的儿子。他自己呢，他自己就是他自称是做师父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里面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的画面，就是一个师父带着一些儿子，带着一些儿子。我们中国人重不重视儿子啊？各位弟兄，儿子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吗？重要嘛，当然重要嘛。当我们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记得那是我儿子现在20岁那时候我们还在北京，那时候心里面很感动，很被触动，你知道吗？哇，这是我的儿子这我的生命就是这样传下去的儿子很重要，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儿子，儿子对一个父亲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儿子是我们生命的传承，同时更加是我们产业的传承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视儿子，每个人都上帝重不重视儿子上帝也非常重视儿子，上帝也很看重儿子。上帝，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这边怎么说呢？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所以今天神所做的，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他的荣耀里去。兄弟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受这么多苦，吃这么多的苦，受这么多难，神是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地上过最多120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啊，就是为了一两件那样快乐的事情，我们就承担这个十之八九的不如意的事情，好像这个算术题做不过来，有点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神有一个心意，神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管在教会里面服侍，还是在家庭里面侍奉，我们的实质，我们的生活的实质，就是要为神养育儿子。首先保证我们自己可以进去，我们自己可以进入到荣耀里面去，另外能够带领养育许多神所喜悦的儿子一同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这是核心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做师父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如果没有人做师父，就没有儿子。今天神要借着我们的手领他许多的儿子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这是我们侍奉的实质。在一章三节那边，保罗就饱含了深情的跟这个儿子说话，他说在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不住的想念你。弟兄姐妹，当你要面临死刑的时候，你会不住的想什么啊？你会不会想会不会痛啊？你会不会想很多关于自己的生命处在一个危急的状态之下，你还会不住的想念别人吗？保罗就是这样不断的想念，在他的困惑当中，他不断的想念，不住的想念他这个儿子。我们看保罗真是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当他在祈祷的时候，也切切的昼夜切切的想见你，想见你。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代祷最多的是谁啊？啊，代祷最多是谁啊？有儿子的说儿子嘛，当然是儿子嘛。我们的儿子啊，现在在英国，因为他交换学生，所以去牛津待半年啊。我们搬到这里来，他跑到英国去了。那我们天天有祷告啊，什么事情祷告都可能会忘记，但是为儿子祷告不会忘记。不信你们等一下问我太太我们代祷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儿子。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呐、啊，给我们一个家在世界上面，让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几十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家。这个家是一个奥秘，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家。这个家是一个奥秘，它让我们预尝天上的滋味。我们的夫妻关系可以去从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去体会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父子关系里面，我们就体会神和我们的关系。非常感谢神，保罗尽管没有属肉体的儿子，但是神赐给他很多属灵的儿子，让他也可以体会跟儿子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保罗真的是一颗真切的爱儿子的那颗心。当我们做师父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机会做师父，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师父，我们也真真切切的为我们这样的儿子，不管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真的为他们多多代求，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想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他想到保罗的时候，他见到保罗想到提摩太的时候，见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就满心的快乐。 我们做儿子，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好像没有。坦率来讲，我们这个儿子常常不得父亲的喜悦，也常常不得我们的师父的喜悦。我们好像总是不够属灵啊，不够啊，这个努力，常常有很多的亏欠。但愿我们的师父，我们的父亲想起我们的时候，也像保罗想起提摩太一样，满心的快乐。阿门。那会是何等的好啊，何等的美。保罗在这里他又说，我想到你。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儿子的时候，你会想到儿子的什么？你会想到儿子的什么？你会想到儿子那个模样，很帅的那个模样，对不对？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想念儿子，他是想念他的无为之性。哇，保罗这个话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做一个儿子，你要关心他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不仅仅是他的学业，更重要的是他的信心。保罗知道，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师父，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传承，就是建立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保罗想到提摩太的时候，就想到他的心里面的无为之信，他就很得满足，很得满足，很得。保罗这里还特别强调，他说这个信呢，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有时候如果可以做师父的话，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别人的师父，那个儿子就是我的，别人是不能碰的，这个观念不对。我们要知道，真正养育儿子的是天父。神把这个人带到我们面前来，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一起同住，带领他走一段人生的旅途，那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千万不要把这个儿子认为就是这是我的属灵的儿子，别人都不能碰，不是这样子的。那我过去在十年在中国工作，有很多机会传福音，在深圳，在青岛啊，工作的时候建立公司团契，那很多人因着我们一点点的服事，在那边得救了，信主了。那得救完了以后，那这些人有进入各个教会，有另外不同的人带领他们，让他们的属灵生命又更加的成长。想到这些人的时候，坦率讲，我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现在我们还常常的通电话，也一直保持很美好的关系。公司里面的同事的关系，因为你不在那里工作，你的关系就慢慢的冷淡了。但是在属灵里面生的儿子，带领他一起信主的弟兄，这个关系是永远不会断绝，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关系。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真正养育儿子的是天父，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保罗说，我深信这个信呢，不但是在你母亲，不但是你在你的外祖母的心里面，也在你的里面。这个无为之信也在你们里面。我们知道现在提摩太现在是什么光景啊？他现在是很软弱的光景，全世界都在逼迫基督徒，政府在逼迫基督徒，他是非常的担忧，非常的惧怕，他的心情也有一点软弱，有点软弱，面对教会的很多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时候保罗跟他说，我深信这个信，这个无为之信也是在你的心里面。大家可以想一想，提摩太在接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他心里面会不会感动。我们看见保罗实在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师父。但愿如果我们有机会做别人的师父，我们也可以这样贴心，可以去爱，真实的爱我们的属灵的孩子们。在1章6节， 这边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所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保罗再一次的来激励提摩太，要把他的里面的恩赐，把他的信心如火眺望起来。年轻的提摩太现在处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非常的需要人鼓励，需要他属灵师父的鼓励。这里保罗特别说到，这个恩赐呢，是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所以这个恩赐是神给的，不是我给的，是神给的。尽管是神借着我的手，但是实际上还是神给的。在圣经里面，按手的礼啊，常常会被记载到啊。但是按手是个什么含义呢？按手呢，实际上主要的就是一个印证，或者是表明一种联合，表明一种祝福，表明一种交通。在希伯来书那边说，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有神永远审判等各样的教训，神若许可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我们知道神许可，然后神许可这个恩赐赐给人，我们再给他按手，加上一些印证啊，跟他建立生命的联合啊，祝福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记载了在安提阿发生的一个故事。在那里保罗就是被按手在头上，打发他们出去，这是表明一种祝福，打发他们出去传福音是一种祝福。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按手的礼，我们要知道这实际上是圣灵借着人给一个人的祝福和印证，也是表明一种在你的事工上面我有份，我们一同在你的事工上面有份。尽管我们差遣出去的是你，但是我跟你，我的心跟你同在，我祝福你，我跟你一起同去。这里我们看见师父与儿子的一种生命的联合。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最后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每个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振奋。我想这段经文也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常常可以背诵的一段经文。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在这边说是我们呢，保罗不是说你，保罗不是说神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神赐给我们的。那我现在在困锁里面，我现在在监狱里面，我马上面临砍头，我马上面临殉道，但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这对提摩太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极大鼓励。所以保罗是以自己的心去激励儿子的心。我们做师父做父亲，在家里面做父亲，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孩子是看得很清楚的。你表面上教导他说你要爱主啊，这个不要把这个成绩是第二位的考什么学校是第二位的，可是你是这么说，可是你做出来的并不是这样，那孩子非常的清楚。要求神真正常常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去激励我们孩子们的心，我们的心去激励我们儿子的心，是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他那颗心，才能够真正的去激励人，才能够真正的去吸引人，真正的把我们的爱，对基督耶稣的爱传递给他们。保罗在这里就是以自己的心来激励儿子的心。所以纵观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保罗给我们传递很清楚的信息，侍奉按照生命的应许。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字，第一个关键字是侍奉。今天我们的服事和侍奉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职分，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的真实的生活。第二个，我们讲到侍奉，讲到另外一个关键词是生命。我们侍奉是按照生命的应许，是按着那不能震动的国，按着那我们眼不能见的将存到永远的国，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应许去侍奉。同时侍奉我们照着生命的应许，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懂得把我们的生命传承下去。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按照生命的应许来服侍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谦卑的低头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去生活，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去服侍你，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去传承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可怜我们这样的罪人，这样无用的人。主啊，我们常常的软弱，主啊，尽管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落在那样的困锁里面，但是我们常常仍然是落在血气里面，我们看不见那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看不见在你里面所应许的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认识你，因为你说认识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主耶稣，求你跟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欢迎。